56%。那如果分地区去看的话，就公司业务是以海外市场为主的，各个区域的市场结构是比较均衡的。2025年，中国公司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营收占比是41%啊，所以看到海外的这个业务占比是比较高的哈。那像北美占比是17%啊，欧洲占比是4%，那新兴市场的一个占比是28%啊，确实就各个区域是营收结构更加均衡。那毛利率方面的话，18到25年公司毛利率一直都维持在15%到20%之间，跟海信十项水平也是比较接近的哈，大家都是同处于这个业内的第一梯队。那净利率方面的话，就长期以来其实公司的这个净利率波动性是比较大的哈，像2022年以来的话，我们也看到就是这种影响公司这个净利率的波动因素还是得到了优化。那首先就是这个面板的成本占比在下降，而且面板行业格局的一个改善，就是导致了整个面板价格波动性在收敛啊，也使得公司呢作为这个黑电下游黑电的话，它的这个盈利的波动性也是得到了收敛。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历史上的话，像公司不是进行了很多这个资产运作嘛，那像资产注入啊、资产出售啊等等，都会对盈利产生冲击。那最近几年可以看到这种冲击其实就在减少。然后，所以说，非经常性损益的话，对这个公司盈利的影响也是在减小的。那第三个就是公司也是在近几年主动优化了像手机等非主营业务的一些产品，还有渠道一个结构，使得它持续减亏啊，那也使得整个这个盈利的这个稳定性跟盈利的这个厚度啊得到了提升。那2020年的话，就是我们会看到，就公司的这个规模净利润啊，它触底之后啊，开始了一个稳步的一个修复。那22年到25年的话啊，整个公司规模净利润是由4.5亿港元增长到了25亿港元，规模净利率也由0.6%修复到了2.2%啊。那以上是第一部分内容。那第二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分业务啊，就主要是从大显示业务公司最核心的业务进行分析。那我们主要回答两大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公司的这个大显示业务的话，它提盈利的话，弹性是从哪里来的？第二个是整个大显示业务的话，公司要扩份额的话，它空间到底有多大啊？那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公司大显示业务它提盈利的话，那它这个弹性啊是从哪里来的？那第一个层面就是从行业层面去分析啊，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全球面板的话，它已经进入到一个折旧的一个尾声跟产能的一个重塑啊，那它整个面板的这个价格波动是在收敛的，那下游整个整机厂的盈利稳定性是得到提升。我们可以看到面板行业高世代产线已跨过折旧的峰值，那多数 G8.5线已经完成折旧，叠加就是 LCD 面板技术其实迭代是在放缓的哈，所以说整个面板厂商折旧负担是得到了缓解，那它整个稼动率的调节灵活度也是得到了一个提升，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就从折旧的角度来看的话，整个面板价格波动率是在下降的。那另外一方面，从格局去看的话，就全球面板产能是一直在向中国大陆集中的。那2025年全球 LCD 电视面板产能当中哈，中国大陆市占率是达到72%，所以说头部面板厂商的这个供给调节能力是在增强的，那也导致了这个面板周期在弱化啊，也然后最终导致这个面板价格波动是在收敛啊，所以说这是第一个从行业层面来看，那第二个也是从行业层面去分析，就是整个当前啊就是电视产业的一个创新主力是由上游的面板厂商转向下游的一个整机厂商，那导致了整个产业链的价值也是在向下游黑电转移啊。我们知道，就是像 LCD 面板技术其实已经进入一个成熟的一个阶段，那基础的显示性能其实同质化还是比较严重的。那电视的这个附加值的提升，逐渐是转向了面板之外啊，比如说像这个画质的优化呀、AI 智能化呀和这个场景化的一些体验等等。所以说，整个行业的创新主力也开始由上游面板厂商啊转向这个下游的整机厂啊，因为下游整机厂的话啊，目前是在主导整个画质芯片、AI 芯片，还有背板模组的研发等等啊，这样一些研发工作。那也就是说，整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附加值的提供者哈啊，开始由这个就是从面板厂商啊开始转向这个下游整机厂，那也导致整个产业链的价值开始向下游整机厂集中，那利润也就更多分配到了下游的一个整机厂啊，那这个就是有利于作为这个下游黑电的龙头公司的这个 TCL 电子。那第三个是从TCL 电子公司层面去看，就公司一直都是坚持高端化的一个战略，那从产品也好、渠道也好、品牌也好，都是进行了全面的升级，能够带来这个盈利的改善。那我们这一块就细分去看的话，首先从产品去看的话，那首先公司是立足这个 Mini LED 的一个技术啊，去引领整个新的趋势，然后去实现它的高端化。 那 Mini-LED 的话在大尺寸显示领域其实是比 OLED 要更优的啊。然后长期以来的话，其实像韩系啊日系品牌，它其实一直都是在高端彩电市场去主推这个 OLED 技术。那 OLED 技术是有它的一个优势啊，比如说它的对比度比较高啊，还有它的这个厚度是比较薄的，可以进行弯曲啊等等。但是呢在大显示的一个应用场景之下的话，就是 OLED 的这个缺点是比较严重的啊，就是它的成本会很高，寿命也比较短，而且还容易烧屏啊。那像对比的话，就是像 Mini-LED 它在亮度、成本以及寿命方面都要比 OLED 要更优。我们认为呢 Mini-LED 是更适合作为普及大屏电视彩电的一个技术方向。那公司的话它是一直都是深耕这个 Mini-LED 的一个技术啊，目前已经成为这个全球 Mini-LED 彩电的一个领导者。那 TCL 是 Mini-LED 赛道就是最先入局啊，最早量产、最全产品以及最强供应链的一个厂商。那么从 Omdia 数据也可以看到，就是2025年全球 Mini-LED 的一个出货量是1272万台，那 TCL 的话是出货395万台啊，占到全球的这个 31.1% 哈，这个数据是领先同行的。那这是第一点哈，就是这个产品方面。那第二块的话是一个从渠道方面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趋势啊。就公司在渠道方面是规模扩张跟结构优化并举的，然后一直在往高端化的这个方向去前进。那在不同的区域呢也采取了不同的一个策略哈，像在北美市场的话，公司就是主要是聚焦在中高端的一个 KA 渠道。那么知道北美彩电市场的渠道还是比较集中的哈，主要集中在六大这个 KA 的这个手里哈。那2020年之前的话，公司在北美渠道的战略中心主要是在提升它的覆盖度。那在11年到17年的话，公司是相继入驻了这个六大渠道。那2023年以来的话，公司这个北美渠道的战略中心开始转向就是这个高端化。那像 Best Buy 跟 Costco 等这种中高端的渠道也是在公司内部啊逐步取代这个沃尔玛，成为这个公司在北美彩电销售的一个主力的渠道。那在欧洲市场的话，公司主要是重点突破一些主流的渠道，因为我们知道欧洲的国家非常多的啊，渠道是高度碎片化的。那公司呢它也是采取了这个一国一策的一种精细化的运营模式啊，重点去突破一些核心国家的主流渠道啊。那2025年的话，公司又相继跟英国的 Curry 还有这个德国的这个 MediaMarkt 这个开展了一个全面的一个合作，那公司在欧洲地区的这个市场份额也得到了这个进一步的一个突破。那新兴市场方面的话，就是公司主要是致力于去建立一些多层次的一些渠道体系啊。那因为不同于这个欧美这种以 KA 为主的这种渠道格局啊，像新兴市场的渠道是更加的分散，然后更加的多元的。那这个公司呢，就是也是因地制宜吧，因为像新兴市场的话，像传统经销商啊、区域性零售连锁啊，还有小型门店啊，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渠道的通路。那公司也是根据不同市场的不同特点啊，去建立起这种多层次的一个渠道的体系啊，这是渠道方面。那第三块就品牌方面的话，那公司最主要就是进行一个体育营销，还有推新卖贵，去抢占消费者的一个心智高地。那体育营销方面的话，公司会根据不同地区用户的体育赛事偏好不同，会针对性的赞助这个相关的赛事啊。那相比于海英时尚的话，就是 TCL 它是更倾向于去赞助一些本土化的一些球队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推新卖贵方面的话，就是跟刚才产品其实也有一定的联系，就是它充分利用在 Mini-LED 领域的一个先发的优势啊，抢占这个细分领域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心智啊。就比如说大家买 Mini-LED 的时候，可能第一个想起的就是 TCL 这个品牌啊。然后这个是公司啊，就是层面的一个努力，就是从产品渠道跟品牌啊进行这个高端化。那第四个层面的话，就是公司也是在持续的提升整个组织的一个运营的效率，去实现降本增效。我们以销售费用为例哈，像2024年之前，公司整体的销售费用率常年是保持在 9% 以上的一个中枢啊，这个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哈。但是22到23年的话，就是公司母公司 TCL 实业进行了一个营销架构改革啊，这种改革当然就对公司有影响，对吧？就是TCL实业是把这个国内海外两个营销本部拆分为中国、亚太、北美、拉美、欧洲、中东非六大营销本部啊，就颗粒度更细了，而且这六大营销本部就是直接由总部进行统筹管理，那各个区域的总部都是独立运营啊，自负盈亏。我们知道这种组织结构的一个扁平化啊，缩短整个决策链条啊，提高了这个组织的效率，然后你各自独立运营的话，也激发了就是各个区域的这种独立性跟这个工作的一个积极性，所以整个费用投放也是由这个粗放模式 走向这种精细化的一个管理。那从财务数据来看也效果也非常明显啊，就2024到2025年公司整个销售费用率中枢是下移到了 7% 啊，就从 9% 下移到了 7% 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那这个是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整个公司的这个大显示业务的话它要提盈利，那它的弹性从哪里来，我们从四个层面去分析。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整个大显示业务公司要去扩份额的话，那空间是有多大呢？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全球市场一个数据哈。那全球市场来看的话，其实零售量方面2022年以来整个全球电视零售量始终都保持在两亿台左右哈，就是没什么大的一个变化，是一个比较存量的一个市场。那零售价方面的话，就是2022年到2025年全球彩电零售价是由4100元每台提升到了4298元每台，就是整个零售价过去三年是全球零售价是有所提升的。那也带动全球这个彩电零售额是由8573亿元啊提升到了8713亿元啊人民币啊。就是这个是整个全球的一个量价额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情况。那格局方面来看的话，就是中期品牌其实是处于一个加速追赶韩系品牌的进程当中啊。二者的话量其实已经就是比较接近了，但价方面可能还是有一点差距啊。那2020年以来的话，就是中系彩电品牌的出货量份额是在快速提升的，就是2022年就 TCL 与海信出货量份额是把 LG 给超过了啊，但是呢跟三星还是有差距啊，但这种差距在最近几年是在逐步的缩小啊。到了2025年的话，三星的出货量份额是 17.7%， 那 TCL 的话是 14.7%， 那海信是 14.6% 啊，两家中国龙头公司是差不多的，然后跟三星的这个差距也是比较小的啊。但是呢这个在出货价方面的话差距就是比较大的啊。像2025年的话啊，就如果我们从这个品牌指数去看的话，像索尼的品牌指数是达到241啊，就是241啊这个水平，就是它是独一档的非常高啊，属于第一梯队。那像三星的话是 165,LG 是145啊，那他们的二者的一个韩系的这个品牌指数呢就是超过这个就是大概在150左右啊，属于第二梯队。那 TCL 的话是89，海信是88啊，就处于这个第三梯队啊。我们从品牌指数方面有看到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那导致这个出货份额就是方面来看，就是出货额的一个份额哈，就三星是 29%,LG 是 15%, 那 TCL 跟海信都是 13% 左右啊。那未来的一个空间怎么看呢？我们觉得就是整个TCL 电子份额的一个提升空间啊，可以对标这个三星 LG 啊，因为这个当前这个中资品牌追赶韩系品牌的一个产业状态跟当时这个韩系品牌追赶日系品牌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啊，都是这个上游通过这个面板和制造能力啊去重塑这个成本曲线，那中游通过这个技术升级去重塑产品力，那下游去通过这个渠道优化跟品牌营销去切入一些成熟的一个市场啊，这个是一样的啊，也是在逐步的就是推进的过程当中。那中长期看的话，伴随着这个中系品牌逐步夺取这个全球彩电行业的一个领导权，我们认为就是 TCL 电子的这个彩电全球出货额份额是有望逐渐向这个三星去靠拢的啊。那目前三星就是30%到35%的份额，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可以去努力的一个空间，也是有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水平。那这是第二大部分啊，就是整体啊分析了一下公司这个核心的业务啊，大显示业务的一个提份额跟那个提盈利的这么一个情况。那第三个部分啊，我们去分析一下公司这个新业务的一个拓展。那新业务方面的话，我们首先就分析一下公司的这个互联网的业务啊。互联网业务的话，就是目前是31亿港元的这个体量啊，那它是这个公司盈利水平最强的一块业务。近三年以来的话，就整个毛利率是保持在56%左右。那互联网业务可以分为两块，一块是海外，一块是国内哈。那海外的业务模式是公司将整个电视硬件作为整个开放的一个平台，依托海外合作伙伴成熟的这种内容生态呀、用户基础跟广告系统啊，构建起三个层次的这么一个变现体系。那第一个层次就是这个终端硬件层啊，公司是在海外就是这个电视呢是通过这个预装 Google、Roku 等这种 OS 系统啊，然后在用户这个激活之后呢，它可以获得这种预装的一个补贴。那这块未来的一个增长动力当然还是主要依赖就是电视销量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提升啊，以及说一些预装台费是否能够提升啊。那第二层次就是在操作系统层的话，公司是跟这个 Google TV 等等啊进行了这个合作啊，然后大家可以就这个用户的广告啊、订阅等收入进行一个分成。那未来的增长点就是合作伙伴这个 ARPU 的一个提升。那第三层的话就是在应用软件层啊，公司是自建自己的这个 TCL Channel 的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聚合各类的一个应用，通过广告实现流量变现啊。增长点就是啊未来这个用户的数量一个增加，用户时长的一个提升，以及就用户付费意愿的一个提升啊。那这个是海外的一个模式。那国内的一个模式的话，就主要就是自主运营啊，是通过它下面这个雷鸟啊进行这个运营。那依托的是自研这个 OTC 的一些智能终端啊进行变现。那收入构成方面也比较多元啊，那像会员业务方面的这个收入的话，就对应的就是视频平台的一个订阅分成。那广告业务对应的就是广告投放的一个变现了。那垂直类及创新类业务则覆盖这种音乐啊、教育啊、少儿游戏等一些增值的一个场景啊，像公司可能提供一些相应的这种内容的一个生产，然后进行这个创收啊。那这第一大块就是这个互联网业务，就是体量还可以，然后盈利水平是最强的。那第二块就是光伏业务。光伏业务华工是2022年才开始进入到光伏的领域啊。那2022到2025年整个公司光伏业务的营收规模是由3.3亿港元，就是快速增长到210.6亿港元。然后这过去三年的 CAGR 是达到300%啊，就是光伏业务增长非常非常快。但是呢目前就是就因为过去一年增长比较快嘛，现在增速是有所放缓的。然后光伏业务的毛利率呢就是基本都是维持在8%到10%的一个水平。那公司光伏业务的话是定位是这个轻资产的一个定位啊，它不是这种重资产啊，是轻资产的一个定位，主要采取这种融资租赁啊、EPC 啊、EMC 啊等等这种模式啊，然后它主要背靠自己 TCL 中环的上游供给啊，有这个还有 TCL 这个渠道啊、金融啊、工程啊等等数字化能力等等啊，就是跟 TCL 集团有很多这种协同，能够形成自己的规模与成本的一个优势啊。那未来还会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然后利润率保持相对稳定啊，能够为公司的这个整体的规模也好、利润也好，能带来一定的增量。那第三大块就是叫做全平台营销啊，主要就是利用这个黑店业务成熟的全球化渠道资源跟运营能力啊，帮助这个 TCL 白店进行产品销售。那2021年到2025年的话，就公司全平台营销业务的营收是由64亿港元快速增长到126亿港元。那毛利率大概是在10%到17%之间进行波动啊。那么知道 TCL 体系里面是有四大销售平台的啊，那各个渠道之间也各有侧重啊，像这个惠州酷游网络的话，主要侧重是国内的线上渠道。那深圳 TCL 智家家庭就是智能家庭，它主要侧重的是这个国内的这个工程渠道。那宁波智能科技的话，主要侧重是这个零售的渠道。那 TCL 的 Oversea 的话，主要是侧重这个海外的渠道。那 TCL 电子的话是这个控股的这个深圳 TCL 智能家庭与宁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智能科技，然后也参股了这个惠州的这个酷友网络啊，所以他对这个TCL 体系的整个销售平台的话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控制力的啊。那这个我们就是对第三大部分啊，就是对于公司的这个新业务啊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跟分析。那最后一个部分的话啊，就是我们关于这个 TCL 跟索尼的战略合作。那在2026年3月的时候，就 TCL 电子全资子公司啊，就 TTE 啊，跟索尼签订的这个交易框架协议啊，双方打算成立一个合资公司，然后去承接索尼这个家庭娱乐业务。那最终交割日期目前是定在这个2027年4月1日啊。那这一次的其实合作的话，我们认为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并购，因为索尼它不是说单纯拿钱后就退出了嘛，而是以这个资产出资啊，大家这个合作联合经营啊。但是呢，就是这个协议其实也是给了索尼的这个认股权啊，就索尼后续是可以把合资公司的股权分批卖给 TCL 电子啊。那整体来看的话，就是本次合作呢就不是简单的并购啊，更多像是一个强强联合。那此次合作涉及的资产分成两块啊，主体就是这个索尼的家庭娱乐业务，就包括这个消费级的电视啊、 B2B 的平板显示器啊、 B2B LED 的这个显示屏啊、投影机以及这个家庭音响设备等等啊，涉及这个品类还比较多的。那也涉及到这个索尼品牌及专利的一些非独家的一个授权。那另外的话就是这次合作还涉及到的是索尼的这个马来西亚工厂100%的一个股权啊。那涉及的这个企业价值大概是51.5亿港元左右，那 TCL 电子大概是需要支付的对价是37.8亿港元啊。那因为2025年的话 TCL 电子的净现金大概是有70亿港元，所以说这个需要支付的对价大概占它的54%左右，所以整体来看对 TCL 财务压力可能也不是特别大啊。 那整个对价是比较合理的啊。那大家可能比较想知道，就是说就这一次的这样一个合作，对于双方来讲的意义在哪里，或者从协同方面去看的话啊，有什么样的一个化学反应吧。我们觉得在双方在多个领域都能够产生一个双向的一个赋能。那首先从渠道领域来看的话，我们知道索尼是拥有更强的这个成熟市场与高端渠道优势，那TCL电子的是拥有更广的这个全球终端覆盖能力跟更高的这个渠道运营效率，那双方是很明显的一个互补优势在渠道方面。那TCL电子跟索尼的这种合作其实能够加强对渠道的一个联合议价权的，那有望在一些点位的争取啊、费用的谈判方面啊，能够掌握更多的一个主动权。那TCL借助索尼在成熟市场高价值的渠道啊的这个用索尼这个在这些高价值渠道有更高的进驻率啊，那点位也更优质啊，那这个是索尼一个优势。那 TCL 能够利用这种优势啊，能够加快它在美日欧等高端市场的一个高端渠道的一个布局进程啊，那这个是渠道方面。那品牌方面来看的话，索尼的品牌价值毋庸置疑，大家都知道，就是在高端市场的品牌形象是深入人心的，我们从品牌指数也能看到它是独一档的，处于这个第一梯队。那双方合作之后呢，是能够去形成这个索尼还有 Bravia 的这样一个定位，超高端跟高端市场的这个品牌，然后 TCL 可能定位这个中高端，然后雷鸟是定位这个年轻化和智价比的这么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品牌矩阵啊，能够去达到这样一个品牌矩阵，使得品牌整个结构是更加完善的。那第三块是技术方面啊，在电视技术方面的话，就是 TCL 电子是更侧重 Mini LED 啊，还有这个SQD 的 Mini LED， 那索尼其实是更侧重于 OLED。啊，这样的话，二者其实在技术上也能够有效的互补啊。那另外的话，索尼电视的这个画质芯片、认知算法，还有音效调教等核心技术，也是能够帮助TCL电子提升电视产品的一个体验的。这技术方面，那最后就供应链方面，但是供应链方面的这个赋能的话，或协同的话，对索尼的这个积极作用会更加明显一些。我们知道，2025年整个TCL电子电视的出货量是超过3000万台的，那索尼只有不到400万台啊，两者之间的这个规模差距是比较大的。那双方供应链整合之后呢，就是索尼在制造端、采购端都有望于受益于这个规模效应与这个管理效率的一个提升啊。然后呢，费用这个费效比提升的话，其实也有利于索尼贡献更多的这个利润啊。那这个是从协同角度，我们分几个领域去进行分析。那最后就是怎么去看待就是索尼未来的一个盈利空间啊？那我们不妨就是参考一下海信视像当年整合东芝电视的一个历程。那2017年就是海信是宣布收购东芝电视 95% 的股权，那2018年是完成了交割，那2018年当年的话，其实东芝电视就已经实现利润的一个扭亏，那2025年的话啊，就是过了大概是7年之后啊，就是它的利润率是修复到了 7% 左右的一个水平。那我们觉得索尼电视利润率的修复之路其实是可以参考这个东芝电视的啊，我们觉得它整个利润率也有希望能够修复到 7%-10% 的一个水平。那海信视像当年其实能够顺利整合东芝电视啊，除开就是本来海信视像整体这个能力也比较强是吧，就除开这个协同赋能之外，也有几个原因哈。就第一个就是海信视像它的话语权是比较强的，毕竟它收购的股份是 95% 嘛，所以持股比例很高啊，所以话语权比较强，整合起来可能有一些阻力也会比较小一点。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东芝电视它也是比较容易进行调整啊，就是船小好掉头那种感觉。因为当时海信收购东芝电视的时候，就是东芝它当时零售规模并不大啊，所以说调整起来比较简单。那相较之下的话，其实我们在对比这个 TCL 电子跟索尼的一个合作的话，我们也觉得有很多有利的一个因素啊，值得大家参考跟思考。那第一个就是索尼 TV 的这个，就索尼它彩电的这个出货量规模其实也是不大，所以其实也是比较好容易进行调整的。就比如说虽然这个索尼电视的营收体量啊就比这个东芝电视要更高哈，然后但是呢从出货量来看的话，就2025年索尼全球出货量只有373万台，那我们刚才也讲到就是 TCL 电子它是有超过3000万台，那索尼这个出货量仅占到 TCL 电子的 12% 啊，那你相对来说进行这种整体的供应链的调整来看的话会比较容易一点啊。那第二块就是索尼电视的均价是比较高的，它的品牌美誉度也比较高，理论上来讲的话就它利润上限会比较高。索尼电视在全球主要地区的品牌指数均断崖式的领先啊，就各个区域索尼都是断崖式的一个领先啊，比韩系品牌还要高啊，那当然也比东芝电视要更高。所以说相对应来看的话，就索尼其实理论上的利润上限也是比较高，如果我们中间的这个效率能够就是充分的优化跟提升的话。那第三块就是这个 汽车电子能够全链路的进行赋能啊。因为刚才也提到，就是在供应链方面来看的话，对索尼的意义会更大一些。那索尼这个利润这个弹性其实更多也是来自于就是汽车电子全它赋能之后它能够提效的一个空间有多少。那整体上来看理论上这个提效空间是非常大啊。那以上就是这个对于汽车电子的一个主要内容的一个介绍。那最后是在盈利预测方面的话，我们考虑到就是公司主业目前的这个增势是比较良好的，以及就是考虑到2027年4月啊，公司可能就是跟索尼合作的这个合资公司是能够并表的。那另外的话就是也考虑到公司海外盈利的加速改善是在不断加速的，所以我们预计是26年公司规模净利润呢是有望达到接近30亿港元的一个水平，那27年是有望接近40亿港元的一个水平。那当前股价对应的 PE 是11.8 倍跟 8.7 倍啊，我们长期看好这个 TCL 电子的一个投资的一个价值啊。那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一个主要内容啊，对于 TCL 电子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也欢迎大家联系这个中金家电团队啊，谢谢大家聆听。